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这一期呢咱们还是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精彩的评论啊。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英美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行者，而且都基本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底色啊。但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为什么美国总统或政要频繁的被刺杀，而英国的首相或国王女王却几乎没有被刺杀成功的？请问是不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有什么底层缺陷啊？还是英国的一些制度太优越稳定？这个事情跟谁有缺陷谁优越没太大关系啊，不是说美国总统容易遭刺杀就说明他的政治制度有缺陷，是吧？这俩没直接的因果关系。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加一块就四位啊，林肯、加菲尔德、麦金利还有肯尼迪，对吧？英国首相也有遇刺身亡的啊，叫斯宾塞·珀西瓦尔，数量上呢肯定是美国多，但是这跟优越性没毛关系啊，它主要是跟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冲突有关系。美国的社会冲突一开始就比英国激烈啊，北方一群玩工业的和南方一群玩农业的建国搞联邦制，是吧？一帮人能坐在一个国会里都是奇迹了，观点冲突必然是非常激烈的啊。你就看一个废除奴隶制，是吧？搞出了多少事儿来啊？林肯遇刺不就是和废奴直接相关的吗？英国相对来说确实是缓和一点，毕竟它历史传统比较悠久啊，社会冲突也没有那么激烈。还有一个呢，你硬要说的话，确实能算是有点缺陷的地方啊，尤其是现在咱们能看出来的，就是这个美国总统，他作为三权分立的一权啊，权力太大，是吧？人家都是几人组合作为一权的，对吧？最高法是九位大法官，国会是参议院、众议院，是吧？唯独管行政权的总统是一个人。所以他的权力一定会大得多，对吧？但是首相就不一样了啊，首相本质上只是一个执政党的代表，他可以随便换的。你看英国首相更迭的频繁速度，那比美国总统快多了，对吧？你不行咱就换一个，所以说犯不上搞刺杀啊，不至于到这一步。老朋友徐同学提问，在古代西方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里，行政、立法、司法这三种权力啊，在古代中国宰相就负责行政这一块，那立法是由哪个官员负责的？还是皇帝制定或者宰相全包啊？譬如像宋代，我看续长编记载，秘书呈查，道上言曰：朝廷命转运使赴，不为商度钱谷，盖亦连查郡县，数针制平，以照和气。京官所至，或未进宫，盖无成劝之科，至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据任内曾荐举才使者若干，奏处贪为者若干，朝廷议其否赃，以为赏罚，上从之，这种算吗？你不能这么比啊！这个孟德斯鸠提出来的那个是近代的三权分立啊，它的基础是大家共同受法律约束，所谓王在法下。你看看中国古代啥时候讲这个了，是吧？别说王在法下了，中国古代都讲刑部尚大夫啊，你制定的法律最多就是约束庶民的，对吧？怎么处理官员还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那种立法权啊，不能这么比啊，所有规矩都是皇帝决定，最高决定权一定是皇权，走流程也得让皇帝批，是吧？大臣最多就是出主意草拟。同样是徐同学问的啊，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开国暴君有不少，比如高阳、朱重八，那有没有开国昏君？有啊，当然有了。你比如说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是吧？他就挺昏的啊，尤其是他统一天下以后，那基本没干什么正事，后宫近万人，一天睡十个姑娘都能睡三年不重样的，是吧？你看石崇王凯豆腐，他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对吧？还跟那儿瞎起哄呢。包括他最臭的一手，就是给自己这帮司马家的宗室都分封到地方上啊，你一封就全完蛋了。后面西晋乱就是从这儿开始乱的。类似的皇帝还有几个啊，比如你看南梁的梁武帝晚年天天不理政事，就是搞宁佛，最后给自己折进去了。还有像后唐的李存勖西夏李元昊啊，这都属于是开国之君，但是昏庸之事儿没少干呢。会员朋友道德奇里提了一个问题，请问清的张杆处，和明的锦衣卫，职能上有什么异同？为什么前者没有后者出名？因为这个张杆处，它本质上只是给皇帝打探情报的啊，不是替皇帝行事的，是吧？这有本质的区别。 就像咱们现在说的 CIA 它为啥牛逼，对吧？因为它不只有情报功能，它还有行动的权利，只要总统授权，人就能调动武装力量，还能颠覆政权，这就显得它很厉害。张杆处只有情报获取这一项功能，皇上只是从他这儿知道消息，至于怎么处理，不走他这儿，锦衣卫就不一样了，他有司法处置权，是吧？我不仅能替皇上打探消息，我还能替皇上抓人，这权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单从表面上看啊，这张杆处也确实不够上台面的啊。你看这个锦衣卫，明面上人是皇帝的疑鸾卫队，是吧？这个张杆处是陪皇帝抓东西逗闷子的进士，这俩听着就差挺多的。锦衣卫从洪武到崇祯一直都在用，中间最多是因为东厂兴起没那么突出了啊，但是功能没废。张杆处从乾隆之后就已经基本弃用了，就只是保留了这么一个形制而已。会员朋友 ASBT21 提问，武则天病重期间，太平公主等人发动政变恢复唐朝啊，而武则天在被废之后不到十个月就死了啊，所以为什么他们等不及武则天寿终正寝就要发动政变呢？还有唐朝既然已经恢复，武则天为什么会被尊奉为太上皇，而不是恢复她称帝之前的太后身份呢？你这第一个问题还是犯了那个老毛病了啊！你站在后人的视角上看，武则天被废以后不到十个月就死了，但你站在当事人立场上能看到吗？太平公主这帮人哪知道武则天什么时候会死，是吧？在他们眼里，武则天病重就是最好的政变时机，大权都在他手上，他只要来不及下命令，那就有机会成事。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武则天她是武周皇帝，但她也是高宗皇后，中宗李显的亲娘，是吧？政变只是不让她继续干了，把权力还给姓李的啊。但是人跟李唐也是绑定的，你只要奉李唐为正朔，就得给他一个说法。那么你要说完全不认武则天是皇帝这事儿，那过去的15年怎么算，对吧？你不能宣告天下说武则天是谋朝篡位，是吧？那样的话满朝文武岂不是都成了乱臣贼子了吗？这不就乱套了吗？而且武则天那会儿还没死呢，完全没必要彻底撕破脸，对吧？所以说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他一个太上皇的身份完事儿。会员朋友接位圈开头 CAKE 结尾提问，全盛时期湘军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差，但为什么到1895年甲午战争时战斗力却已经不行了？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并不缺能打仗的兵和将，甚至也不缺武器装备，而是清朝的制度无法养成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清朝能够创建强大的八旗并统一中国，这是否代表清朝的军队制度只适用于关外与各部落首领共治的模式，还是因为过度防范汉人而导致整个国家战斗力的低落？不是啊，你这完全理解歪了啊！这个甲午前期的主力都是李鸿章的淮军啊，到了后期才动用的湘军。而湘军打甲午不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打长毛贼的老湘军已经基本上裁撤退役了啊，打甲午的都是新招募来的新兵，训练不足，也没啥实战经验。而且这时候甭管是湘军还是淮军，都有装备落后、腐败严重、组织涣散的通病。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手不一样。啊，你说的湘军全胜，那是打长毛、打捻贼，是吧？这帮玩意儿都别说近代军队了，就连正规军都算不上。甲午打的那都是日军的正规军精锐，是吧？人家都已经近代化了，你还在拿老制式的军队打仗，那么打不过就是很正常的。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美国为什么会有法警和联邦调查局？这两套属于联邦政府，但是相互不隶属的执法机构啊，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美国不光有这俩啊，你看美国联邦政府下辖的部门还有很多都是有执法权的，是吧？比如财政部下面还有个金融犯罪执法局啊，这个也有执法权，专门管金融犯罪的。联邦法警的职责相对来说更大啊，维护美国司法系统的运转，保护联邦法庭都属于他的职责啊。美国基本一半的罪犯都是法警抓的。联邦调查局基本就管重大案件还有情报安全啊，你得上升到威胁美国国土安全了才轮得到联邦调查局出手。会员朋友无脑的愤青提问，想请问小国和弱国有什么策略保持有效中立？这个最有效的策略呢，就是要以强国制衡强国啊，两头吃，是吧？就跟晚清搞以夷制夷一样。 你这边日本要割辽东半岛，我晚清虽然自己没招，但是我能找别的列强帮忙，对吧？让俄法德干涉这件事儿，你不能跟强国硬碰，那样的话肯定完蛋，对吧？那么就得让己方出面啊，维持一个动态平衡，你才有这个空间保持中立。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